아아아아 이이이
에에에 바비보.
欢迎来到无预警停更两个礼拜的贱人五四三。
大家好，我是老人
啊，我是大姐。哎，为什么突然要做这集啪啪啊？哦，清明节都已经过了啊，端午节都已经准备要放假了，而且在门口敲门等着我了。你还在过清明啊？
对啊，中秋都已经在巷口了，新年都在路上了，啊，是在拖什么？我大声表示斥责。
我以为你是要接本赤蛋大的梗，但是。你知道这什么梗吗？
哦，不共啊，你没共吗？你要讲吗？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是合家欢乐的节目啊，不要讲这个
是
新
是
三色的部
是，
分。
管他，我还是剪
而
进
且
去。
我刚，而且我刚刚呢，发现你漏了这个国庆日啊，国庆日还有3天的连假啊，
哦，原来如此啊。
还是你算节气啊？不好意思，因为我是放假为优先啦。我是好奇说，你为什么要斥责你自己啊？我怎么记得这集好像还是你的担当啊？
是我吗？干起来呢？不要再装
是。
傻是吧？哎，原本是打算在清明前推出的了，但因为在下最近蜡烛多头烧的状况，就只能一延再延，一拖再拖啊。
我也是蜡烛多头烧的状况啊，所以老人一延再延，一拖再拖，我就没有把它接下来了。他过了一个非常愉快的2个礼拜，呵呵。
干物。
不过这个蜡烛烧多头是会跟香炉一样嘣换楼吗？
诶，好像不会。
所以是现代人的绝症吗？拖延症的爆发吗？啊，面对这样的镜头，是有药可以医吗？有疫苗可以打吗？打了之后会有抗体吗？会是60%的抗体还是70%的抗体？是要打几剂？3剂还是4剂？
诶，空吧，空空。诶，不是啊，面对 procrastination 拖延症爆发，时间就是唯一的解药啊。花时间 chill 就可以痊愈了啦。
啊，你气了这么久，已经好了呗？
我欠了这么久，欠的还是会还呐、
那你要不要像半泽一样掰盖一下，加倍奉还呢、
啊。办不到哦。
啊？好啦，所以我现在看到你下的标了。我们今天是要来讲我百年之后的居所是吧？
哎，没有错，但是听众可能会想说，那这一集的建筑究竟在哪里啊？
很多啊，金宝山宝塔啊。宜兰的樱花陵园、渭水之丘啊，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集啪啪好在讲台湾的建案命名奇巧，生前要住啊，过世之后当然也是要住啊，而且还要住得很舒适，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嘛。
你看，像住得很素食就对了。那你
没
说的那
错，
集，难道是川端康成里的建筑师画着郭富城的梦那集吗？哎，就自我又要 reference 一下，当然没错，大家可以回去听一下那集还不错。那我们今天要延伸阳宅的话题，一直到阴宅的讨论了。虽然这集来迟了，但是听众可以认定我们是利用清明年假在制作关于清明节的记录性节目。跟房子盖完营造厂要画竣工图是一样的意思，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啊，你这个顶古塔它也是算是建筑物，它也是盖完之后需要画竣工图一样的意思啊。
是这样子哦，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我还以为你今天是要来讲投资相关的事情呢。你知道投资塔位很赚吗？塔位也是会升值的，好吗？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呢，你有买吗？要不要我们一起凑个钱，存个100，哎，去丢丢看看会赚多少？
也不用了，100你买得起？开什么玩笑？你当台湾什么地方？
真的。好，那欢迎各位收听第四季季中 Pop Up 清明后特别节目。蒙阿波，你敢去不？坟墓你敢去吗？海口腔来讲就是蒙阿波，你敢去不？节目开始喽！
强哎、欸，原来整个海线上的消波块也可以是摸。
公告加多一下呀！下一集还是要有人担当，你知道，如果你被抓走， 就不好玩了。好，我们第一趴要先来请教一下大姐啊，贵府一年一度的扫墓是怎么进行的？
我们家清明节是不扫墓的。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可能南下的时候顺便经过阿公的墓，会顺便去做一些环境上的整洁啦。但是因为我们老家呢是天主教，所以说比较没有什么烧香拜拜的仪式啊，仪式很少啦，稍微心意有到就好了。那请问贵府都是怎么样扫墓的嘞？
这听起来我们不太一样哎。我们家就是落在台湾闽南的祭祀框架下，跟别人家没有太多的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不能唱说我们不一样。
我小时候有去祖先的坟上用小石头压纸了，你知道跪抓跪抓，但之后祖先都被捡骨，然后安放在公所整建的一个公园化的公墓了。如果是见我们生者的概念来讲啊，我的祖先以前都是住独栋独户的透天别墅，现在就是住在集合住宅，然后每个月都要缴管理费这个样子。
这样比喻其实是蛮传神的啦，想想这几十年来啊，台湾从这个农业社会的密度啊，就是大家都坐拥独栋独户的空间啊，可能还不止啊，还有那个三合院啊，多几进这样子，过世之后呢也可以拥有天地的墓葬格局啊。那我们这边有去做台湾的人口普查，在你我阿嬷年代，你我是指我跟老人阿嬷那年代哦，昭和57年为例，全台普查下来也才587万人啊，不过就三代人的时间，到了今年啊，2357万人就多了有四倍之多。当然啊，什么独栋独户啊，当然要集合住宅好吗？集合住宅住得高才看得远嘛，对不对？
干嘛呢？然后生了出来，也就是要回了去才是正常的啊。王者的总数总是代代累进的，把这片土地上曾经驻足的人都算进去，就会远远超过你现在看到的2357万人这个人口数了。但回过头来讲，台湾的土地面积总是固定的，所以当代的墓葬，除了在单位面积上我们必须要缩小，你知道吗？寸土寸金，每尺都要计较。然后也必须要利用上就是我们空间嘛，大家都知道可以三度堆叠的优势，让空间有效的被利用。那也就是以前我们小时候你可以跪坐啊，去压纸啊，去除草啊，长大之后都是只是去塔里面把那个门打开，看到骨灰坛，对那个格子里面的骨灰坛拜拜这样子而已啦。
这边有个地狱梗哦，就是说哦，以前独户独院的时候是土葬嘛，你的这个身体呢也就占据了这么大的空间，这个骨灰坛就是火葬嘛，烧一烧好压缩，放在塔里面刚好。
那你来世如果转投胎是不是要 unzip 一下？
好像是耶，而且不止这种烧一烧压缩的格式齁啊，那骨灰齁其实还有用更高压更高温的方式直接把你压成一颗像是弹珠一样的东西，
钻石，
然后你还可以把它带在身上，有没有让你永远怀念这个人。
原来是人造钻石的概念啊，真是方便啊，
是压缩再压缩，
浓缩再浓缩
再浓缩。
看来您也是某台的忠实观众啊。
没错没错，
浓缩再浓缩，铁人再铁人，
没错，高等级的骨灰，
高等级的墓葬形态。
好啦，就是讲这垃圾话哦，但是其实哦，刚刚讲这些也是有点有趣啊。或许有一天啊，会有这种101层的超高层塔位啊，顶楼的那几个塔位还会有特别贵，有没有？而且旁边还会有那个阻尼球。抵抗风压，
还有观景平台，有没有？哇，这一切都要的，这样子方便祭祀的人员就是在那边观景，多好。
对啊，只是这样风水不知道怎么算啊，哈，风水师叫搞来算啊。哦，没有了，
不要乱得罪人呐、
啊。是是是，不知道这个一楼沿街面上建筑线的塔位啊，会不会也会比较贵？就是了，叫店面嘛。
店面黄金店面，如果插在信义区，一个月租金可以多少？四百万有无？
哦，好像有
真的。 对啊，如果塔位也可以商业化，拿来赚点什么观光财之类的，其实还不错啦。
跟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那个渭水之丘有点类似哦。
哦，可是那边没有收钱呢、啊。
那可以收啊，好了。
哦，话说今年人口也开始负成长了，会不会有哪一天大家过世之后，又可以回去住独栋独户的空间呢、啊？
我是不清楚啦，但是我们两个要等到，可能是比较难啦。毕竟现在寸土寸金啊，业界大家都知道房价可能会跌，地价都只有上涨的可能性而已啊。除非你是身后万贯家产，不然想要埋在有天空有土地，望去前面有小河，后面有山丘，是没有什么可能的啦。
其实还是可以印一张蓝天的 A4 纸贴在你纳古塔的格子里面，往上看你就可以看到蓝天了。然后再去园艺店买点土铺在骨灰坛的下面，这样子你就有土地了。你说怎样？
哎呀，这样子不行啊！我跟你讲，这种以后灵骨塔就要像这种立体停车场一样啊，然后你要去拜的时候就输那个号码，就升上来这个样子。我跟你讲，还有更好的，到时候哦，你哦要去拜拜的这些后人们哦，就戴着 VR 眼镜，嚯，你后面要什么背景就有什么背景啊！你现在意大利啦、美国啦，哇，你要什么就按一下就有了啦，
月球可不可以？
可以呀、啊，太阳可不可以？可以呀、啊。
跟马斯克一起去火星可不可以？
可以呀、
啊，现在要买一点他们的股票可不可以？
买不起。
我也买不起。但是这样讲，托腮工啊可能会反对。你知道，在传统上面创新这条路，有很多人走过都失败了，而且你路上可能要说服非常多的人。
不是因为这个丧葬的意义就是安抚生者啊，所以你可能要连你父母啊。大姨妈、35公啊，还有站在旁边的川岛芳子小姐啊，再加上你的父母啊、大姨妈、35公啊、四表婶啊，还有你祖宗18代，还有你的后代18代，都要问过之后才能改变啊。
哎，谁这一句让你讲爽吗？
厉害了啦！又由于啊，就是我就跟老人两个那边拉迪赛啊，就算我们都不要睡觉好了，也就是顶多多出1/3的时间，变成2.66的个人生活经验啊。所以我们要借助探访世界其他地方的文化来做这个节目，节目才有趣嘛！
就是要站在巨人肩膀上看世界了。
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已
哎，
经完结
听
了
说烂
呢！
尾了是吧？
哎呀，你爆雷啊！
我没有看呐，只是听人家讲的。
我是觉得没有啦。
OK，不重要。那我们进入下一趴喽。
吓趴！
那下一趴我们要来探讨的是丧葬空间跟欧洲的经验比较。
讲到这个丧葬空间的话，如果是建筑人，就是设计人比较有名出名的话呢，就是宜兰的田中央事务所盖在礁溪的渭水之丘吧，也就是那樱花陵园。当然呢，如果是投资者的话呢，可能会跟我讲龙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就不清楚了。
龙叉龙叉，
没错没错。
哦，其实这个建筑啊，它难能可贵是在它是跟县立的樱花陵园坐在一起的景点。第一次听说台湾有可以去观光的陵园，也就只有这一个了。
马波亚加奇，思想层次上呢，这是台湾新文化运动之父蒋渭水的长眠处啊。在这里呢，景观上呢，坐看南洋平原、太平洋跟太平洋上的龟山岛，美吧？啊，
Sweet
对
啦。
啊，因为我跟老人都没有去过啦，所以说呢，它其实是一个类似地景建筑的概念啊。毕竟人都埋在地下去，当然是地景建筑嘛。我
你
好
还
像
是
这
可
一
以，
集一直开这个很糟糕的梗。
你还是可以盖成一个塔。你知道很多那种伟人的纪念碑都是碑嘛，洋具崇拜的碑，一盖就盖好几十层楼高。哎，可是现在已经没时间盖纪念碑这种东西了啦，转型正义啊。
对啊，反正因为它是墓园嘛，所以它当然是地景建筑啊，一层一层往下盖。那当然是它在山上啦，然后那个山坡呢，站在上面是可以一路看向南洋平原的。一般来说，大家会去，比如说这个你要打那个渭水之丘啊，然后就会很多这些旅游的部落客啊，或者网美去拍照的地方，就是它一开始会有一个桥， 开车过去，你可以直接从那桥开过去，但是如果你停下来的话，你可以从旁边的小路慢慢走下去，然后你就会到这个渭水之丘。那那个桥下面它是有做一个夹层的空间，那边是比较特别，就是一个比较低调的入口，然后你就走进去，然后大家都喜欢在那边拍照啊 ，MV 也会在那边拍。这个哈，这叫请大家自己 Google 或是我们 po 图片在上面大家去看啊，大家一看就知道那个空间非常独特啊。
更别说这个案子其实是公家的案子，真是令人开心啊。你知道我们的公共建设其实还是有一点一点的在进步，没事大家都可以去观光，给宜兰县政府一个赞。
那如果你这个看一开始就是他刚盖好的照片跟他现在的照片，你就会发现其实墙壁上开始有一些这个施工上面的小脏污跑出来了。
哎，拜托，这个是必然的啊，宜兰有雨有风，建筑也会跟气候一起留下一些岁月的痕迹，这样说是不是很诗意很怅然？
我刚才有说这个是必癌啊，哦，就是必然的、
哦、
不管怎么说，这个案子还得到了2018年的台湾建筑奖。结构体呢，大家去看那个造型，结构体呢还是混凝土灌出来的 free foam surface， 这个是非常难得可贵的一个地方啦。
什么是 free foam surface 呢？其实是老人的专长，等以后有机会再介绍给大家知道。
OK， 很多、哦、你后面这个业配的部分已经讲完了好，这一节啊，不然你先来讲一下，你既然先不想讲这个 free foam surface 的话，不然你先来讲一下你在哥本哈根看到的墓园空间形态吧。哦，看竹子稿，你放假好像也花了不少时间去做田野调查是吧？
各位，在台湾过清明连假的同时，欧洲也刚好在过复活节连假。那有趣的是，即便在不同的文化涵构之下，信仰不同的宗教习俗，大家却在一年的同一时间对生死有一些想象。那小的不免俗就花了一些时间去哥本哈根的墓园走走逛逛了，
切有一些啊，
切有一些啊，顺便钓个鱼。
尤其这个时间点已经是春季了哈，应该是蛮舒服的吧。
如果有一天，
照这个制作上的描述来看啊，你已经走了两个城内的
城之内吗？
你走了两个城内的陵，然后城之内，真的红眼黑龙废卡、哦，哎呀，
而且下巴尖尖的。
照制作上的描述看来哦，你走了两个城之内跟一个郊
啊，
跟一个城郊的靠腰，跟一个城郊的墓园哦。是说你干嘛写这个逐字稿叫我讲？你自己讲，你自己走去哪里就好了。
因为接下来我要开始讲一大堆，我必须要帮你插歌。
你自己的行程你自己讲啊，莫名其妙。我们节目现在怎样？行脚节目是不是？你自己讲啊。
好，哎，拜托，做节目要跟做人一样认真。第一个是如同哥本哈根的名胜社区的 Frederiksberg 腓德烈堡，这个自治区除了住了很多有产阶级之外，还是个相对高级的住宅区啊。然后这个墓园就像是民生社区的民生公园一样，差不多就是那个大小，差不多就是那个尺度。
哦，这个西方对于生与死的这个忌讳、哦、感觉是比东方少很多啦。因为你很难想象说，例如在民生社区啊，有个口袋公园一样大的墓园在里面。哦，在台湾可以算是险恶设施吧，因为你摆在那边周遭的这个房价可能会降低，然后有很多鬼故事都是说啊，我住在这个墓园旁边啊，然后晚上又怎样怎样啊，鬼火什么的，在台湾可能邻居住户会抗议到爆炸。
对啊，那时不时你就会被邻居说绝对不会跟你善罢甘休，除非你把他牵走这样子。那这个很显然不是他们的顾虑耶。如果你仔细去看啊，在 Google Earth 上面它还是个五星平等的景点呢。我是跟着两个遛狗的银发上走进去墓园的啦，就是这个 Frederiksberg 的墓园 Felia。 然后接下来就是有另外一个妹妹就牵着一只八哥犬进来，然后跟在我后面进来。走在墓园的同时，你会看到很多例如说在旁边chill的人啊，然后甚至有人就是拿了一瓶 Jose， 就是那种粉红红酒，然后对着太阳，因为太阳很大，看看那个酒的颜色。大家其实没有太多忌讳，然后里面都非常轻松这样子。然后也有人进去里面就是公园椅上面晒太阳的啊，或者就是跟朋友经过在边走边闲聊的啊，好像大家没有什么忌讳、欸、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啊，以前我们有在东海做设计的时候啊，常要看这个 Google Earth 去做基地的调查，当然会去现场了，但是 Google Earth 一定是第一步嘛，至少你要知道在哪里。有一天呢，我就看着这个东海大学的 Google Earth， 发现哎，对面有一块有很多小房子，然后我们从来就没有去过，哎，那么多小房子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地方啊？原来是
倒瓜厝，
公墓来着，什么倒瓜厝？
哦哦，不要乱讲话，嗯。
原来是公墓来的，我就说哇，我没有想过，因为那个要骑进去是一个非常小的路，而且你应该也是骑不进去，应该有管理员。
原来如此啊，我其实从来没有注意过那边的坟墓。
反正就是我们也不会想要进去啊。你看，就是这种心态，就想啊，不要进去啊。你看我们东方人跟西方人的这个概念是差非常多的，而且像是你刚刚讲的墓园啊，我看维基的页面啊。埋在里面，而且有头有脸，更别说还有独自个人的危机页面的，可是说是人山人海啊。那你竟然说它像是一个有产阶级的陵园啊？那它的墓地有雕龙画栋吗？
嘿，作为王者里面的布局啊，其实啊，我觉得北欧的墓葬的形式跟南欧有大大的差别。你觉得南欧，你就会看到哇。花岗岩雕出来的玛利亚或是天使在那个墓碑上面就杵在那边，好不奢华啊。可是北欧其实就很简单了，北欧其实就是一个六尺见方的空间，你知道一个人要躺下去连棺材就差不多是这个大小，那个六尺见方的空间外围会用绿篱，矮矮的绿篱，大概50-60公分这样子围一圈，有一个站起来的石头墓碑，然后墓碑通常也做得很简朴，大概就是这样子。除了这些元素之外，都会有种一些树啊，绝大部分都是一些像是柏树或是针叶树的这些树，常青树种。地上应该是会有人定期去撒一些就是花的种子，地上都会有一些花，黄花、蓝花这样开出来。那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啊，就是一个六尺见方，然后王者埋在这块地的六尺之下，这样子其实是一个六尺立方的空间啦，只不过是填满土的空间这样子。
在这个同时呢，各位可以上 Facebook 粉丝页看老人拍的照片，这样大家就像是看有声书一样，有画面有解说啊。那讲完有产阶级呢，有没有关于我们这些庶民的长眠之地啊？你想想，光是在民生社区买个六尺平方，再种一棵孝楠木之类的，我还要多少钱啊？太奢华，太奢侈了，实际一点好吗？说不定你回去的时候，吼，房贷吼都还背着呢。
哭哭哦！
不对不对，我这时候应该说，哇，你怎么觉得你还有房贷可以缴啊？说不定房子都没有买呢，
说不定还缴房租呢。来了来了，那第二个墓园其实在哥本哈根旧城墙之外的地方，一个叫 Assistant Cemetery 的地方，各位听众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像是大安森林公园跟旧台北城的关系啊。然后以前在日治啊或者是清朝时期，东门之外就是一个鸟不拉屎狗不生蛋的地方，当然在现代东门之外再往东的捷运站就是我们大安森林公园啊。啊、但是在你阿宙那个年代可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大安森林公园突然变成一个城市墓园，那因为城市扩张的关系，也从原本的城郊变成市中心的一块，这个 Assistant Cemetery 就是这样子城市纹理之下的一个墓园。
是说你刚刚说狗不生蛋，狗确实是不太生蛋没错啦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它有大安森林公园的公共性吗？里面会有人在练太极吗？有人在跳晨操吗？还是有人在骑脚踏车？还是有人在慢跑吗？还是有人在遛狗吗？还是有人在拉鸡吗？哎，没有啦。
你去想想看，你从捷运站起来的时候，跟大安森林公园一样有公共捷运站体，但是你在这个地方，一个 Norebro 的地方，捷运站起来的同时，你进到的不是公园啊，你进到的是一个墓园啊，就是这么刺激，这么简单。公共性有没有呢？其实有的。我去的那一天刚好就是天气非常好，就是太阳天下午，那你会看到很多人在那边遛狗，然后很多很多人，因为他在市中心嘛，他们会找一个地方慢跑，很多很多人在慢跑，然后因为这个墓园非常非常大，然后它南北可能会连接不同的社区，甚至还有一两条脚踏车道专门让脚踏车穿越的呢， 更不用说那些在享受太阳的人，他们有些人就拿一些食物啊，然后就坐在草地上跟自己的朋友啊或者自己的亲人坐在草地上，就是用餐，就是 picnic 野餐的概念都可以在那边发生。但其实这个墓园埋葬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丹麦人存在主义的宗师齐克果。
哦，
我是特别你看啊，哎，哦，这样子吗？
啊，你要这么惊讶吗？哎，すごいね，
啊嘞，哦，没错，存在主义大师齐克果就被埋在这个墓园里面。我去的时候蛮好玩的、啊，就是因为他的坟园看起来是在修复中啊，然后就简单的那个。简易围篱围起来，然后附近还有几个空心砖摆在旁边，这样子就 work in progress 啦。
OK， 不过老人刚刚讲这些，让我想到以前玩这个模拟城市的 Sim City 啊，墓园其实是住宅区加分的花园选项啊。刚开始玩的时候，我都会置入我们亚洲人的观念啊，比如说这个墓园啊，就要跟工业区啊、焚化炉啊，或者是这个火力发电厂嘛，然后核能发电厂放在一起。就是怕这个把这个坟地、哦、如果盖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哦、大家会抗议啊，然后地价会下降，然后那个房子就慢慢变成灰色，然后自己把它铲除啦。哎，但是结果后来才发现，
对，
你这个把这个墓园一种下去，旁边所有的居民都绽放出笑脸啊！哦，原来
拍手叫好啊，
没有错。花园式的陵园啊，其实对社区加分的要素啊，如果以西方的概念来说的话。
那你要不要对这种公园式的陵园下个注啊？
说实在的，虽然说在这个游戏的设定里面呢、啊，放下去是会加分的，但是因为那个是上帝视角嘛，我这个呢没有在国外居住过经验，我不晓得这东西到底有没有加分的感觉。那你呢？你觉得这是加分的一个要素吗？
其实我没有住在附近的，我住在非常遥远的地方，所以我也没有感受到。但是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文化观察就好了，我们就不要对它有太多的批判吧。那我自己观察下来，其实坟地或者是陵园或者是墓园，不管大家用哪个词都好，哪一个词比较美就用哪个词，我觉得在西方文化的眼中它就是个公园、欸、我观察下来他们好像没有避讳个什么，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让我想到我之前有个想法，就是我个人的想法，就是觉得西方的宗教观念跟东方的宗教观念有个不太一样的地方。
是大胆的想法吗？
大胆吗？只是一个观察吧。只是说像是西方比如说天主教或基督教，他们都是一神论嘛、
嗯、哼，
那他们的宗教的比较核心的地方就是你是向这个一神做祷告、
嗯、哼，
那像东方的话他就不是多，他是多神论嘛，就是你跑船的就是去拜妈祖嘛，然后想生孩子祝生娘娘嘛，整年顺利的玉皇大帝嘛，然后盖房子土地公嘛、嗯、但是这都是，
然后警察跟黑道都会拜关公。
对，但是这个我的想法是说这个背后其实都是带有一点恐惧的元素，就是不拜祝生娘娘可能生产的时候会有出现问题，或是你不拜妈祖你跑船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问题，这背后有一个基本的恐惧在，所以你才会去想要去拜他们，跟西方的祷告的概念不太一样。
其实我觉得敬神这件事情在西方的文化或者西方的哲学也好或宗教也好并没有缺失、欸、他们还是有一种尊敬的感觉。你看弥赛亚或者是你必须要信神才会得永生这样的事情，都是在鼓励大家去相信神或者是相信更高的造物的存在，那多半是有警示跟劝示的意涵在，那我自己也是觉得是个正向的一部分、啊、
那这是比较长远的去影响你，但是东方的这些神的话比较现象性的去影响你可能十个月内的生活这样子。
我觉得哎呀，还是要看人呢，因为我们有时候比较，你知道，有时候就看一年啊，或者是今年的业绩好不好、啊，就大家看的是短线，炒短线啊，或者今年
对对对
某张股票涨多少啊，所以跟我们的社会文化有关系了。
对，所以我的想法就是会变成说，我们东方人会比较害怕坟墓，因为如果你对他不敬的话，你会担心他会对你带来不好的影响。
嗯哼。
嗯，所以它会在东方会变得是比较具有邪恶设施的感觉，我的想法应该是这个样子。
嗯哼，
讲了那么多，那你最后去的墓园是哪一个墓园？
最后一个呢，就像大姐刚才提到，是一个在城郊叫 Bispebjerg Cemetery 的一个小屁啊。我丹麦语其实还在进步中。注意哦，现在是城郊，不代表百年后它还是城郊哦。大家想想看，刚才大安森林公园那个第二个 Assistant Cemetery 为例，它曾经也是城郊的墓园，它现在可是市中心繁华地带啊。所以这个第三个墓园，我去的第三个墓园，其实也是哥本哈根最年轻的墓园啊。它是20世纪初创立的，一进去你就看到一个现代化的一个丧葬设施，叫火葬场。那我也是确实在这边看到一台灵车在一个白色的棺木进去啊。其他两个墓园我觉得大部分都已经满了，或者是它就只留给重要的人士去使用这样子。
有钱也买不到啦，
我是真的有看到有在使用的状态啦。
OK， 不过我记得即使是使用火葬的方式的话，他们还是把骨灰埋在土底下是吧，不像台湾因为密度过高的关系都要住进塔里面，像是集合住宅这个样子。
好像是这样子说没错耶，所以所需要的墓地大小其实就小小的大概2尺见方就好了，就跟那个骨灰坛一样大就可以了，土地使用上也可以比较经济啦。但我去看的时候的确也是如此，就是大家其实就是在地板上，他们甚至没有立墓碑哦，他们墓碑是镶在土里面的，是水平的，土地使用上是比较经济啦。那坦白讲我其实是准备去看樱花的啦。
哈，原来欧洲也流行这个哦，所以那边种什么也是吉野樱吗？啊，那你有顺便来个 Hanabi 吗？赏个花一下。
在欧洲赏花好像也是蛮潮的行为，但是我去的时候其实樱花还没开。
哈，
今天春天好像来的比较晚哦。哦，跟你录音的同时外面还下着雪呢。春天那一家你光，
这是什么老歌连发的一集啊。
哦，
好了，这样子水平式的埋葬方式啊，至少你还是拥有天跟地啦，
占地比较小。
对，占地比较小啦，风水上还是好一点啦。
嗯，比较舒服。
所以这个墓园里面的人会有些特别的活动吗？
其实你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去这个吗？它其实蛮远的，因为我 Google 到的时候他都说哇，大家都是有春天在赏樱的一个画面啊，然后粉红色，我在猜应该是吉野樱吧，或者是粉红色樱花，反正就是某种种类的粉红色樱花开的满园都是啊。那我就想说，哎，顺便去看一下花，感觉还不错。但就是我去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去找，那花其实都还在花苞里，那所以就没有什么人在那边。那我去的时候其实有看到几个零星的人在慢跑啦，因为郊区的关系吧，所以人口本来就比较少，就相对而言比较没有这么的热闹。但其实让我见识到另外一种就是欧式的丧葬的形式吧。
那听下来啊，若是跟台湾的主流文化做一下比较啊，我们的生死两界是比较泾渭分明的。麻坡呢就是属于王者的领域，生者如果随便跑去野餐啊，就会被当作一种僭越或是侵犯的行为啊。虽然呢现在呢都说什么花园林木什么的，你要知道以前我有个同学啊，就是这个热舞社的，然后你知道热舞社跳舞需要空间嘛，那哪里有空间呢？就是这个墓园的部分。麻坡
台北是真的这么挤吗？
蛮，你知道那个可能高中那时候大部分的场地就被抢了嘛，所以他们就跑去麻坡跳，然后跳着跳着，隔天他就跑过来说：“天哪，我昨天晚上接到我自己打给我自己的电话，不敢接，直接睡在神桌下面。”
哇，那他现在过得好吗？
那应该过得不错，但我个人认为这个高中生嘛，总是会有一些突发奇想，到底真实性如何呢？不好说。
是说我记得很清楚，以前去扫墓的同时啊，长辈都有特别叮咛说：“哎，我也别再乱讲啊，话不能乱讲啊。”有些比较严格的，我还有听说不能在墓地喊真名啊，不能拍肩膀啊，什么不能轻抚啊，例如说像吹口哨的行为啊，然后身上要去扫墓就要带上瓦草，就是魔草或者是艾草这样的植物，一大堆民俗禁忌啊，不然就会耍丢，然后就要去做科仪啊。啊，去祭拜，去祭拜一下，或是修经啊，收经一下这样子。
对，人的身上有三把火，两个肩膀，头上一个，所以当然不能拍肩膀，把火拍掉了，就会有人跑过来，哼哼， 在你身后跟着、哎、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嗯、哎呀不要讲这些这个什么跟我们本次主题没有关系的题目啦，如果要讲的话我们就啪啪一起来讲这盖跟收金的空间啊，这样你觉得如何啊？
哎呀很不错呢，如果回去学校当老师泼人出这题会不会大家会不会喜欢这样的题目啊？
哎呦拜托，这教堂是很多学校毕竟会放的一个课程之一好吗？还好啦，
这盖或者是收金的空间一定要有什么东西，一定要米缸，然后还有神坛做科仪，这个 program 应该是蛮庄重才是。话说讲回台湾的丧葬空间啊，我们一贯的都喜欢请到日本大师啊，安藤大师宗雄来帮我们设计高级的塔位。
你这个讨论其实不太好说啊，这个安藤大师宗雄设计的高级塔位啊，坐拥依山傍水，就是天圆地方的，还有日系参道的概念啊。但一般人呢，很显然要存点积蓄，才能在回去之前呢买个塔位，回去之后呢才能够安心的住进去嘛。你说是不是啊？
但说实在的，哪天如果我们揪我们大学同学去，例如说安藤大师宗雄的樱花陵园野餐，可能会被白眼。
怎么会？应该是往大师的建筑猛压快门，照片拍拍，赶快闪人吧。应该还是会野餐啦。
我是不知道啦。话说我发现东西方的丧葬文化的共同特点就是很喜欢在坟墓旁边种樱花，即便在哥本哈根也种了一堆啦，但是不知道是出自什么原因我实在不太了解了。
就是这个樱花嘛，在日本文化里面就跟玉碎有接近的意思啦，反正因为樱花也只开七天啦，它就是希望你人的一生呢努力耕耘一年，就为了绽放那七天的意思，也就是让生命停止在最美的那一刻的哲学概念讨论啊。
这个停止啊，其实意涵是主动的、啊、不见得永远都是被动啊。这就跟大部分宗教系统讲求的善终其实有截然不同的定义了。我是觉得有一点矛盾
啊。这个不是我们节目深度探究的部分啊，我们只要看到花本身美丽的样子就好，然后呢还可以坐在下面野餐。重点是这个花要有这颗细啊，美学上可以有不同的诠释啊。你可以想的生命就是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就对了。
哦，好了，不同文化就是要彼此的包容，然后没错，友善正向包容啊。那我们这一趴也到这边就说完了。就这样。
没有，就是突然之间下一趴开始，对。
那最后一趴我们要讨论一下自己身后想要住的房子、啊、你是喜欢稍稍雅雅就过去的那种，还是想要奢华背山面海的海景 President Suite？ 你要想想看，你以后事业有成，百年后子孙满堂，拉着内湖的风的概念，整个内湖的风你在拉的，那你想住在公家筹划的坟园，共享平等的概念，还是住在私人 Premium 的坟园呢？
如果可以的话，这个我个人最倾向的方式就是西藏的这个天葬啊。
真的假的？
真的啊。但我记得好像他是得道高僧才有办法去做这个事情。
有吗？凡人也可以吧。
我不清楚这个不同文化，反正呢我是个人希望，反正我这个身体养得这么肥这么多肉，总是要有人把它吃掉吧，烧了多浪费啊。啊你咧？
原来是一个生态系循环的概念啊。哎，
没有错，
环保啊。我呢，我可能没有这么大胆想要做天葬啊。那以我现在的年纪啊，还有我对生命跟我生活的状态来看啊，我觉得稍一稍雅一雅啊，归尘归土就可以了啦。
那我们就直接跳入最后一点嘛，这趴好像有点紧啊。Agenda 最后面那个比较松啊，周末录音，周一明天还要上班，我的心情呢已经打算要请假了啦。
那就直接跳到 Agenda 上最后一点啦、啊、最后一点就是要探讨清明节的食物。我对清明节的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春卷啊，也就是台语的润饼啊，润饼啊。我们以前扫完墓就会去我外婆家客厅，然后准备一大堆一碗一碗的料啊，然后我就一片润饼皮、花生粉、 糖粉、豆干、高丽菜炒、香菇跟冬粉。哇，拍两拍两。
哎，你忘了香菜呢？
哎，那个什么邪门歪道，这润饼最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不要加那些被误以为是食物的东西啊。现在我要吃都只能吃 burritos 做成的饼嘛。那你们家清明都吃什么？
一样也是吃润饼啊，只是我们家没有加冬粉啊。那什么东西可以吃吗？
冬粉不能吃吗？
冬粉
是被误以为食物的物品吗？
我个人啊，好不好？
好，
请
这
个冬粉爱好者不要揍我。
那你们北部的润饼跟我们中部有什么不一样？哦，只有北部跟南部，是不是没有中部啊？淡水河以南都是南部啊。
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其实我小时候是有吃润饼这件事情啊。清明节会吃润饼，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把润饼跟清明节这件事情放在一起。
唉，还好不是麦当劳就好了啦。其实我们也只有代表台湾社会族群的一小部分啊。
我有听说过客家族群好像比较早扫墓、啊，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好了，再讲下去这集真的会剪到端午了。你知道我们最近节目越做越长。然后其实我剪得非常吃力，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边收掉结束了。接下来委屈大姐当个读稿机。
好，没问题，那我来当读稿机。那谢谢各位跟我们一起关心建筑啊。关于这一集的参考资料呢，我们都会放在资讯栏里面。
那我们这集有很多的相关照片，我会上传到我们 Facebook 脸书粉丝页，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都可以透过脸书 Instagram 以及 Apple Podcast 跟 Google Gmail 来跟我们联络，我们都会想办法尽快回复。
那各位，我们下周天空见。我是大姐，
希望下周可以天空见。我是老人，
拜拜
拜拜。